就是说16章的第18节跟二十节，这里说要叫他在城中要立审判官。这个审判官的公义有没有牵扯到宗教问题？城中的审判官各城有没有牵扯到宗教上面的审判问题？也就是说，宗教的审判是不是跟祭司有关？是祭司权柄。这里的城中的审判官是不是跟祭司的审判职责有没有是重叠？这个我希望大家先提出来。
那个莆田了解长老所提的问题吗？听得清楚吗？莆田。
在第生命记第16章18节到20节这一段，18节来讲，亚威有吩咐人去设立审判官和官长。那设立这个审判官，他们的这个管理的范围啦，哈，有没有包括这个宗教上面的这种违法事件？因为长老意思是说，在宗教上的这些恶啊，这些违法，应该是由祭司来管理啊。但是这个审判官有没有负责这个部分？有没有跟祭司的工作有相重叠？这样理解吗？
好，理解。
就是关于这个宗教上的违法，比如说异教的崇拜，或者是在献祭过程当中的这种违法事件，哈，到底由谁来处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由审判官呢，还是由祭司立位人来进行处理审判？大概的要讨论的大概是这一点。
你说一般的审判官，他可不可以审判这个宗教案件？
对。
也就宗教案件是不是只有祭司立位人才可以审判？简单来讲，我们说教会里面如果是审判的话，是不是只有教会的这些长职他们才可以去审判教会有关于宗教性的东西？如果不是宗教性的，一般的人才可以去审判，是不是这样的规定？首先就律法书来讲，律法从来没有直接讲说祭司立位人他们审判的案件的性质是什么性质。圣经没有明文规定他们的性质是什么性质，同样他也没有明文规定审判官他的审判的性质是哪一种性质。那我认为用两个观点来看，两个用词。第一个，刚才我所提到的第十八节，他们要按公义的审判来审判百姓。审判这个字，如果你说公义的审判，那我们就没问题。但是如果他是用公义的典章呢？ 那既然说如果是公益的典章，典章就不是只有一般性，典章它也讲宗教的，它也讲不是宗教的，只要是神的律法就是典章，典章跟律法它基本上是 互通的。那如果用这个词是把它换作是典章，那公益的典章自然它也包括宗教性。好，第二个十七章第八节，它只是说你们中间是太难判断的案件。那这样的超过人能力的案件，它用了三个词。第一个是流血案件，血跟血之间的流血案件。第二个是一种诉讼案件，诉讼案件。我们和第一个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流血，第二个叫做争谏。争谏那个字原来是审判，互相互争讼审判的意思，不是吵架，那个争谏不是吵架意思啊。我们把它换成争谏，好像有一种是彼此在那边争吵啊。这个字原来一种是一种控告的意思，控诉啊，争讼控诉啊。第三个就是殴打，殴打这个字，殴打这个字原来一种是对人身的一种击打，对人身的击打啊。所以杀人案件，或者是你有彼此的控诉案件，或者是对人身有一种伤害的案件啊，那这些案件。如果是太难的话，他有前面一个条件是，你没办法判断要按照哪一个法律来判决他们，或者说你不知道哪一个对哪一个错的时候，那才提到既是立位人。如果你是知道要按照律法中的哪一个条款你来判断，或者是你知道哪一个人是对的，哪一个人是错的，那就不是太难的问题了。所以后面他会提到，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里的三句话，我刚才有强调这三句话，这三句话都有一种对法律案件的一个裁决。也就是说法律案件的裁决它分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你不知道谁对谁错，那由既是立位人来跟你判断。第二个，你不知道律法的如何去适用条款，所以他才会用教导，他们所教导的律法，在第十一节，按照他们所教导的律法的命令你来做判断。所以当你有律法的适用问题的时候，要由祭司立位人他们来解释，然后解释清楚了，他们才这样做判决。就如同我们台湾叫做我们叫做大法官释宪啊，大法官释宪法啊，由大法官的释宪决定这个法律的条款的适用，然后才去做裁判。那祭司立位人大概就是来做解释这些法律的适用性的问题。所以他谈到案件本身的判断，如果你不能够判断，那交给祭司立位人。再来法条的适用问题，那交给立位人。至于你能够清楚判断，你也明白法条，那我认为在第十六章里面各层的审判官他应该可以直接做判断，如果叫圣经这里的讲法了，叫这里的讲法。那实际以后的实际的实行，以色列人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模式啊。那其他弟兄看你们的其他看法。
我的看法是哈， 十八节这边在谈的，应该他原先讲的是一个原则啦。啊，那中间插入了二十一节到十七章一节，这里他强调有关他所重视的这种，特别是在宗教上的违法案件，这个是特别要去特别关注要除掉的。那二节开始再谈到一个具体一种具体的例子，那针对这个具体例子怎么来处理，包含怎么来查证等等的哈，怎么来在当中审理。那这个过程当中，他谈到十七章二节开始这一段，他就这个很明显是宗教案件。
嗯嗯，是。
他不是后面讲的那种商人啊这种刑事案件，不是。嗯，刑事案件是在八节以后，所以这个宗教案件这样接续下来看，它应该还是由审判官来审理，只是说有其他的案件，那个其他案件就不谈，就超出这个宗教案件了哈。我们先谈这宗教案件，看来这个宗教案件是很明确的，是不是？
是。
很明确啊，因为他就是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是背了他的约，敬拜侍奉别神，去拜这些自然崇拜，这是很明显的异教。
嗯，
我想一般审判官应该是有能力去断定这个在信仰上的这种不正确这种罪恶，所以审判官应该没有。应该不难处理这个问题，那反而比较难处理的好像就是一些刑事或民事案件。所以才会第八节去讲到其他的部分，那个就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来审理，因为人事之间真的是很复杂，伤人流血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律法规定那么多，他不同状态之下他做的事情虽然看起来动作做的是一样，可是在不同状态下那个量刑标准不一样。
嗯，
所以我认为宗教案件由审判官来审理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他有很明确的标准，而只是那种难断的，那就需要来透过祭司立位人。那既然难断，刚刚也有讲到难断的情况，那可能都要透过乌灵土民来做一种抓阄的这种方式哈，去抓去做断定，这个变成有的时候就已经超越了，尤其是如果在法条上在律法上它都还没有明确规定的时候，那就变成真的是要透过这种启示的方式。那当然有法令规定，那当然我们要用法令规定，而这个法令规定又需要有一种权威的解释啊，大法官类似大法官的这种决定，那这个还是要由所谓神所立的这种祭司啊，这边特别讲的啊，特别定的这种祭司来做断定。那只是说在第十二节这里他又谈到祭司又谈到审判官，那到底这里是什么样的情况倒是我比较困惑，到底是那大祭司就刚刚有讲那审判官，您解释就是君王嘛，君王做审判官，但是又有大祭司，那这当中会不会有一种模糊，或者有一种中间如果有对立的话，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当中好像有一些模糊地带在。
我们用以色列的历史来看的话，刚还没有君王的时候，基本上是以大祭司或者说以祭司为主，所以我们看到有四司， 士师一直到撒母耳，大概基本上他不是用士师，不然就是用这个大祭司或是祭司或是先知，大概这些人为主。那一直到后来晚期，我们都要进入到列王的时候，列王一兴起的时候，整个审判的权力就移交到君王了，基本上是以君王为主。君王的审判，我们看到在大卫或是在所罗门王，他们都是以君王做审判为主。那亚撒龙为什么要篡夺大卫？他也是透过先篡夺他的审判的权力，然后他才能够篡夺他的君王的权力。所以后期好像是以君王为主，但是一开始好像神设立的是以大祭司，后来用先知用士师，所以他这里用一个或祭司，一个是祭司，就是站立在神面前侍奉神的这样的人，以及或审判官，但是审判官到底是谁，哪一个人，他用单数。
也就是当时被大家所认可的那一位。
是啊，
那我想问，你刚刚提到祭司，祭司是不是可以视作这里的审判官？不，讲做士师。
士师啊，
士师、我们说士师不就是审判者吗？
哎，士师本身、
那是不是是同样的意思？
也是啊，也可以的、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审判官这个字等同就是士师 的一个开始起源了、
那我来分享一下，或者来回顾一下哦，今天我的一些重要的领受哈、我想有一个特点就在于，您要讲，请说。
从那个亚哈王他贪爱那个拿伯的葡萄园，他照着他太太的他的计谋。他们就用信来写给跟拿伯同城的居住的长老跟贵胄，这个在列王记上的21章。那这里特别说的同城的居住的长老跟贵胄，那由他们呢来跟他审判，审判控告的内容就是拿伯的是谤赌神跟王，那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那可见这个城里的长老跟贵胄，他应该就是审判官。那对于他谤读神，那就是对手宗教信仰，那对王当然那也是不可以，然后就把他定罪打死。如果按照拿伯的例子来讲，应该是可以包括宗教上的裁判权。只是说我问的是说，那一般的祭司呢，神设立祭司有关于宗教的裁判上面，一般的祭司他是不是如果就这里来讲只有难断，而且这南段的好像性质是属于民事的，流血啦、增进啦或殴打是南段， 这好像不是宗教性，不是对神，反正是对人的。如果就十七章来讲的话，是第八节，你成功过起的增进的是或因流血啊，或因增进啊，或因勾打，是你难断的，你就起来。反而是一般对人难断，对人，我强调是对人，他反而要到高级的法院，由祭司立位的和当时的审判官。那祭司立位人反而变成是对人事人的这一点，而城里面的审判官反而是对对神的，当然 也包括对的，因为如果就第八节来讲的话，城中起的争谏就包括这些人。那我的意思是说，第八节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对人这一方面的问题，是这一些城中的这一些审判官所裁判，他好像只限这个而已。而我们从第八节啊，嘿，而呢，对神的这些事情，我们再仔细看第十七章的二节到第七节。他的这一个他的写法，他说在你们中间，在亚威尼神所赐给你的诸城中，无论是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亚威尼神所行的，然后去侍奉别神等等，那第四节说有人告诉你，这里的你它是一个很大范围代表性，他不是说告诉你这个裁判官，他不是讲，他是说告诉你。那这里的你跟那个十六章的第十八节，哎，十八节说你要在亚威尼神面前所赐的各城是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跟官长，那么这些被设立的人就按公义来审判。也就是说，实际上的这一种宗教的审判，是由这个你来成为一个主要的负责。那你听见了，然后你就要去查，那么果然是准。那么第五节说，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女啦，把他拉到城里面。那我的意思说，他这里是一个大的一个你来强调宗教上的一个审判官。那这个你到底包括了详细的包括什么？他反正没有讲。
首先好，第八节，实际上第八节里面用的是三句话了，流血、增进跟殴打。流血跟增进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就字面上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特别差别。增进这个字比较，刚才有提到说增进这个字，这个有诉讼这个字，意思诉讼的意思。TWT 认为这个字跟我们刚才所谈到那个公义的审判，那个审判那个字，它跟它的意思很接近，而这个增进这个字跟那个审判那个字，它 TWD 认为这两个词很接近。那刚才审判，我们说审判这个指一般的裁判，也可以指一般的典章或是公平的事情。 无论是不是公平的事情、判决的事情，或是典章的事情，或是审判的事情，啊，也就等同第八节这里说的增进的问题。所以这个增进这个词本身它蛮广的，我认为它这个词用这个词应该是蛮广的，它可以宗教性的，也可以这个民事性的，也可以是刑事性的，都可以，反正只要是有一种啊在法律上的一种争判问题，那大概都不能够判决，你大概都可以提到祭司立委那里去。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那前后他用流血跟击打，这个就是一种伤害很比较严重的，比较严重的一种罪啊。流血案件就是啊，你伤害人的身体，立法也规定说你弄瞎一个人的眼睛，或弄瞎一个人的这个耳朵或怎么样，这种刑事案件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表示说他可能是比较一种严重性的案件，或者说比较难辨的案件，那都可以提到祭司立位的，啊，这个应该也包括刑事，也包括宗教，应该都包括了。
所以第八节主要的标准就是难断的案件，是不是？
是啊。
那它的范围，只要是一个案件，而且是难断的，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都可以去提交到比较高等的这个审判，祭司立位人那边去审判。
所以是经文它没有给我们限定哪一个性质的，他只讲掉有这一些东西而已，啊，
那这个也就这里的话，第八节的这个你应该指的就是那个审判官为主的，
嗯，
因为是审判官难断嘛，所以变成审判官去把它上交到更高层的这种祭司立位人去审理，对不对？第八节的这里是你难断的嘛？那如果是这个观念，那十六章的十八节那个你去设立，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这个你指的是一般百姓，那这种变成是百姓去设立，这个就类似现在的民主制度。好，现在的民主就讲究啊，就是百姓去设立这些工作人员啊，这些行政人员。可是如果用刚刚的那个角度，这有可能是他们的老一任的领导者，老一任的这种审判官官长，这一些也是比较有知识比较有能力的，而且他们本来就是在负责这个工作，他要去负责去设立可能来接续他们的。
我们用新约的角度来思考这段经文，啊，
是
为什么保罗他们会到各个教会去设立长老，
是
监督，他绝对是有一个当时犹太人已经行之有年的一种习惯，
对
透过这些比较有知识啊，对律法比较了解，哦，啊，在又敬畏神，那又在行为上，众人都以为好的，那就设立为长老。那保罗这样设立以后，他也透过书信啊，然后来跟我们来讲说，设立这个长老的条件是什么？设立执事的条件是什么？大概也是根据他们当时的一个了解习惯啊，他就把它写下来。那这个应该不会超过律法的规定了，这个应该不会超过了。那这正如说我们再出来记那里谈到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摩西设立七十个长老，
对，
他一定也有标准，
对，
没有了， 他特别还提到说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当他设立的时候神的灵又降临在他身上，他特别还强调这一点。所以人的条件符合了，设立了，神也赞同，他就把圣灵把灵也降在这张身上，而他们就成为审判官。
所以这边讲的这个你十八节十六章十八节啦等等，第一个适用的对象应该就是摩西。我说了哈，以他的角度，不过他早已经在旷野早期，他就已经去设立了七十个长老，所以这些审判官官长应该就是这种模式去设立起来。那接下来他在律法书这些内容所讲的，也是给这一些有神的灵，而且熟悉他话语内容、神律法的这些，等于是审判官官长这些人讲。那他们也要负起这种责任，继续的去设立下去，那就自然在他们当中就会去形成一种选立的方式。那后来或许就逐渐的形成了后来所谓工会那种制度。也就是说在他们当中长老是怎么形成的，他们应该是有一种
应该有
一种形成的模式。那这种模式就承袭下来，那沿用的法条就可以用这样的法条去沿用。
是啊，他们说其实工会的设立，其实他们用生命记的第十七章这里谈到的，你到神所选择的地方要祭司、立位人跟审判官，他用这三个祭司、立位人、审判官。那以后我们发现到他们工会的设立也是基本上是以撒都该派就是祭司、立位人，审判官就是当时的官长，审判官他等同就是前面的时候我们说的审判官跟官长。那审判官跟官长的话，有当时来讲他们分作两个，一个就是文士，华利赛人的文士，以及当时民间的长老，民间的长老。那这三个组合，也就撒都该人、华利赛派，再加上民间的长老，组合起来称为七十四公会。如果照十七章这里讲法的话，实际上这里的一个审判是公众性的审判，公众性审判完之后直接就是两三个人有见证完之后就直接用石头把他打死了。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斯蒂凡的审判，斯蒂凡的审判，如果斯蒂凡真的是违背律法所规定的，他是亵渎神的，照十七章的讲法他们是直接可以把他杀死。他如果照十七章的这个讲法，他们有几个人见证的就直接拿石头把他丢了，就把他打死了。他们也认为他们是符合律法的规定，而这样的律法和规定并不符合当时的罗马人的规定。
我想这里刚刚也有提到，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边所记载的虽然是旧约它的一个具体做法，那我们刚刚也探讨到，事实上在新约时代，在教会当中，事实上也是可以有它的原则性来讲，也是可以沿用的。就比如说刚刚讲的选立这个审判官官长，等于就是选立教会的长老，好，这样的一种模式，其实不管是旧约时代的这里的要求，跟新约使徒保罗，不要讲是主耶稣他选立，他也是主耶稣去选立的，并不是说哦这些众门徒去推举的，不是，所以是由真正有神的灵同在的领导人他去选立，去选定去设立。那保罗也是去在他传的各教会当中去选立设立，那他所提出来的这种选立标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也是符合的，并没有违背律法，只是说把一些更多的细节去提出来，所以在原则上是符合的。还有一个我刚刚也印象比较深是所谓的公开审理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不仅是在现在的教会，甚至于在现在的世界的法庭，他们也是公认的一种准则，如果不是公开审理，那这种审判绝对是没有人会服气的，没有人会接受。所以一个这个也代表着人在人的心中，事实上本来就有这种公平正义的这种诉求或需求，每个人心中也都会有他认为的公义，但不管人的公义标准如何，公义这个目标大概是只要是人都会追求，他会觉得就像小孩从小就会讲不公平，他就会追求公平，他会觉得不满嘛，会觉得不公平就会不满，这好像就是人神给人的一个人性就是这样子。那圣经上当然教导我们的是一种很明确的公义标准，那刚刚也传道人也特别强调，尽管人心都追求公义，这个世上只要是人基本上他都会讲求公义，但差别在于有的人许多人他讲的公平公义那个标准都是他自己认为的，那他自己认为的标准他自认为那是公义，但是事实上真正的公平公义必须是来自神的启示，也就是真正的公平公义不是人自己说的算，真正的公平公义绝对是这个造物主创造主亚威真神他所定的标准才是真正的公平公义。所以我们在追求公平公义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一定要去坚持公平公义的标准一定是神的律法。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在众教派当中坚持要宣扬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才能体现真正的公义标准。而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世界，这个在尤其在信仰宗教的这些宗教界来讲，之所以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就在于抛弃了神的公义标准，也就是基督教界啦、天主教啦等等这些，或者就是其他的教派，他们 自认为公义，但事实上他们的公义标准并不是真的公义，是假的，是错误的标准。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来把真正公义的标准能够去昭告天下，能够让人，让那真正寻求公义的人可以了解什么是公义的标准。好，免得很多人其实他的本心本意啊，他确实是很诚心的要去追求公义，可事实上他被欺骗，他所接受到的教育，他所得到的讯息告诉他的都是错误的标准，以至于他只知道那些标准，他虽然尽管再努力的去遵循持守，可是事实上最后的结果他还是不公义，因为他的依循标准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事实上就相当于是说更正这些错误的法条啦。啊，因为这个事实上在基督教界、天主教等等，他们所教导的标准是偏离了正确的法条，哈，偏离了正确的律法。所以人一旦偏离了这个正确的标准，人就不可能去达到完全，所以就没有办法合神心意。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指出所谓的正路啦。好，所以我刚刚要强调就是说，虽然在现今我们看来我们并没有能力在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去设立审判官或官长，可是事实上这里所教导我们的原则应该是适用在教会当中，也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就需要照着这里的吩咐去有真正的合神心意的这种审判官能够被设立，并且在这当中的审判官官长同样的也要依循这种公平公义的法条规则法律，然后如何来做来查证，遇到什么事情，遇到这些案件就需要去仔细的去求证那这个我认为绝对是可以实行在教会当中我认为绝对，并而且甚至于我觉得在教会当中如果能够良好的来执行，事实上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福气，因为我们遭遇的很多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是不能被公正的来审理的，这个世界对于我们的评判审判是 不公义的，因为他们并不是用神的律法来断定我们的行为，但是在教会当中我真的也非常期盼，而且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实行出来，在这样一种充满公义的环境当中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比如说简单讲婚姻问题好了，婚姻问题我们会很痛苦会有很多这种冤屈的时候，这个世上的法庭是不可能跟你提供一个公平的审判，但是在教会当中就可以这个事实上你找亲人，他们可能本来应该有公平的人，他也不可能去跟你处理所以我觉得我也在想是说新约时候主耶稣不也讲吗，就是你们彼此相爱然后就可以去吸引人这个教会，那事实上如果在我们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是行公义的，也是好怜悯的，也是按照神的旨意去治理去审断，那这样的一种环境是很吸引人的，是很吸引那种真正追求公义的人 这个是我比较有感而发哈、嗯。
那个我再问一句哦，十七章的十节跟第十三节，这里说神所选择的地方、嗯，这个跟我们《生命记》不断重复的神所选择的利未民的地方，那隐喻就是指耶路撒冷。我现在举一种，就是说，如果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应该有所谓的当时候的十二支派他们的审判机构，这个审判机构当中呢，刚才我们说他是高级的第二层，然后有一个所谓的第三层，所谓的最高级的法院，由祭司或君王来审断，我认为是这样的，这里没有分那一种第二跟第三啊，我是说，这里只有讲到说，由他们这些在神所选立的地方来判断的这些人，你都要听他们。然后再举一个例子说，如果有人不听，特别谈到不听的是谁，才说要把他治死。他前后文的意思似乎是说，如果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公神。他们的代表应该是大祭司，或是以后的君王，不是说一定是分第二级或第三级啦，我的意思是在这里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第二个，如果他们判决的不对，可不可以顺服？因为这里没有讲，这里只讲说你不听的话就要把他治死。这个好像是一种很有权威性的说法，他不是在讲到他是不是判不对，他只强调你一定要听。那这个问题会来，如果他真的判不对，公会不见得就是那么公义，这里好像没有讲。那我就提新约，就新约来看的话，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保罗在耶路撒冷，他被抓去了，监督长呢，发现这个问题要请公会来，所以二十三章特别谈到，保罗看到公会里的人，那么他就对公会的人说，说完了以后，那时候大祭司跟公会是一起来的。那大祭司就命令那仆人打他，保罗就抗议说你应该按律法，你今天不按律法。那么那个仆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那保罗说没有了，我不知道他是谁，当然律法说不可以毁谤你百姓的这官场。大祭司还没有审判之前就叫人打他，还没有审判呢，保罗可以抗议。但如果真的是大祭司在公会当中他已经断案，那你呢，你不能不服哦。就这种情况哦，如果我们按照耶稣的情况来讲，如果真的公会或是大祭司他们在一起对耶稣的审判，有司审跟公审，他清早是公审，然后带到那个比拉多的面前，他们要让比拉多把他治死。但是这里特别谈到的只是保罗看出不对劲，所以他就发现说公会里面的有两种人，他就请求说他讲的是一种类似法利赛人的那一边的，所以这公会里面就争吵起来，啊，最后就到最后变成没有在审判。那我的意思是说，保罗也怕说今天他看出公会里面的这些大祭司没有神就开始打他。那要有这种公会的人来审判他是不行， 那赶快借故来脱逃。那么我引用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的用意是说，耶路撒冷里面的公会跟大祭司，他们就是最高级的，没有再比他们更高，其他只是各层，各层不行的话就来到耶路撒冷公会，那公会跟大祭司联合在一起会审。我的意见是这样，当然了，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好，我说到这里。
根据撒母耳记的话，我们发现到撒母耳他来治理，他等同像一个士师，他也是一个审判官。他并没有提到说那里有什么祭司公会，以后扫罗立为王，或是大卫一直到所罗门王，所以你看我们说所罗门王他是个审判，审判那个两个妓女的问题，他就是直接审判，可是说他是看他当初以色列如果他没有君王，或是他没有像撒母耳的这样的一种先知性的一种祭司的话，那实际上他们才需要设立这种祭司公会的。祭司公会是比较晚期，在早期的话，好像就是直接就是这个审判官直接审判了，有那个像撒母耳的这样人物，或是像大卫的这样人物。他们直接就审判了，所以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固定的组织架构。我想经文并不是在强调组织架构了，他是在强调说怎么样的实际的执行而已了。那这些组织架构会因着时代的改变，祭司室的组成是在他们被掳回来之后，他们才开始有祭司室的组成。这个公会的组成是这样的，那之前呢根本没有祭司室，没有公会，那只有君王或者是当时的士师直接来做审判。所以我的意思说，经文不再强调跟我们强调组织架构，它是跟我们强调如何去解决问题，重要是如何去解决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产生的，要用立法怎么样去补救，怎么样去解决，如何按照立法的 教导我们去找寻一个答案，它大概是比较强调这方面的。
所以意思是说，这里并没有很硬性的去规定是几级。
没有了，他不会讲这个的，他不会再讲这个的。
我其实我也同意说，这里确实按这里来讲，也最多也看出只有两层了哈。只是这个上级是不是还要再细分？他并没有讲啊。只是说您原先您是把最高级的是定成是那个在第十二节这个就是那位大祭司啊，那如果这样那他就是最高的一位，就是所谓的按现在来讲可能是最大的那个大法官嘛，他是不是自己独立成一级，这个，大概见仁见智啦，
主要是他是用前面的第九节是复数词，祭司立位人是复数词，审判官也是复数词，后面的第十二节他用单数的祭司跟单数的审判官，那到底他们是不是同一个层次，还是他做一个代表，结果没有详细的讲了，没有了， 他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区分严重性而已啦。你要去找，你可以找这些众祭司、立位人、众判审判官。但是如果你对他们的话不听，他故意用单数，对某一个特定的一个祭司或是审判官你不去听，那你善感情势，那你就要被杀死。他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谈的。那至于长老强调是说，这个祭司或是说这个审判官用单数指，他可以做一种代表性，他可以代表第九节这些祭司、立位人、审判官的总代表，他也可以，不是不可以，圣经也可以这样讲，
对
啊，也可以独立起来，也可以独立的，圣经也没有强调说不可以的，反正这个不是在强调他的组织架构问题啊。
这个已经十二点，我们就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上午，我们就探讨到这里。
祷告。
哦，好。
直接祷
告。
我们直接来祷告。
好。
荣耀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您透过今天我们读到《生命记》十六、十七章。特别是关系到有关神你所喜悦的，什么是公义的审判，该如何的来设置来进行。父啊，感谢赞美你，您希望人是按照你的旨意生活行动，除了问题有任何案件，也应该是按你的命令、你的律法来断定，这才是真正的公义。我们也深信你的公义、你的律法必定要来实行，要来实行在世人当中。不管这些世人他们愿不愿意来听从，最终你都要进行审判。我们也期盼这一天的来临，但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也要学习我们当如何的来照着你的旨意来实行这一切。求您继续的带领教导我们该如何的在地上真正的实行出公义，有真正的并且有真正的怜悯，有真正的这种慈爱等等的各方面，都是你律法中的要求。但愿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实践出来，如同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一样。愿父神继续的在我们的这种实践的过程当中继续引导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对你律法、对于你的旨意有正确的理解认识，并且也能够正确的来实行。更重要是我们要必须要能够有信心，要凭借着你给我们的力量来实行出来。求您继续带领我们，愿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
人
都尊
你
的
名
为圣，
愿
你
的
国
降
临，
愿
你
的
旨
意
行
在
地
上如
同行
在
天上。
我们
日用
的饮
食
今日
赐给
我
们，
免我
们
的
债如
同
我
们
免了
人
债，
不
叫
我们
进
入
试
探，
救我们
脱
离凶
恶，
因为国
度、
权柄、荣耀
全
是
你
的，
直到永远。阿
们。
那个爱芬，你们有没有决定？我们礼拜二跟礼拜四，你们要查哪一卷？